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研读你的话，求主圣灵工作光照我们，讲的听的都能领受神的道，都能够明白，都能够遵行，都能够归荣耀给你，都能够自己成长，也帮助教会成长，也引人归主，让我们每天都进步。求主怜悯我们每天犯的罪，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生活更圣洁更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就是非常简单讲一下，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在他快要结束的时候去了以弗所教，去了以弗所可以说开始建立教会，但是他要马上回去，所以就没有多留。那百基拉雅居拉夫妻留下来了，那这个教会呢，后来在不仅以弗所书在圣经里很重要，以弗所教会后来也很重要，当然可能比罗马书或罗马教会要差一点，不过是很重要的大城市了。我们当然也很可惜了，你们参加过保罗行踪这一类的旅行就知道，以弗所在土耳其内现在已经是教会非常衰弱了，那么跟当年的应该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一个底子非常有非常好基础的教会。保罗开始雅基拉百居拉经营，后来传说使徒约翰也在那边，提摩太也有在那边服侍过，都很优秀，是一个很繁华的罗马大城，在信仰上也蒙这么多人造就。在启示录里第一封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很遗憾他后来是缺少爱心啊。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教会保罗花了很多心思，如果不是花了最多心思，大概他花最多心思的是以弗所教会和哥林多教会。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封信很重要，他可能是在监狱里写的这封信，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我们就开始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奉神旨意，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多余的。那么另所谓是多余的，就是只要是放在圣经上的话都是奉神旨意写的，都是圣灵感动写的，但是当然不是多余的，因为保罗始终甚至好像在以弗所教会也需要一点提醒，就是他的话是有权威的，他一点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他做神的使徒不是自己想做的，他原来是抵挡神的，这是神感动他让他不能不做的，他这是神的旨意。这一方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加拉太书就最明白，就是他不是自己意思自己要做的，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就不去多讲了，谈过很多次，神的旨意不是像一般人常常讲的是我要跟谁结婚是神的旨意，我要到哪里工作，这些很实用很个人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可以分第一个隐藏的和显出的，隐藏的就是他永恒的预定，显出的就是他的律法和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那么律法和福音是神的旨意，我们其实都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靠他。那所以神的旨意通常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是我们没有遵行啊。那保罗做使徒也是神的意思，他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基督耶稣我们不去讲他了，基督是受膏者，耶稣是那个人的名字，那么他的身份呢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人子。使徒我们也很简单的讲，使徒有两个定义，宽的和严格的。宽的可以说每个基督徒都是使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使命在身的，有神给我们的使命在身的。但这个定义我们不常用，圣经里有一点点根据，圣经里面讲使徒通常是讲狭义的，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犹大吊死以后，彼得说我们需要再选一个来代替他。那么使徒就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是新的以色列，旧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新以色列也有十二个门徒。那么在这十二个门徒建立起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使徒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当然不止他们十二个，但是他们是十二个，是一定是见证过的。保罗没有见证过，没有跟耶稣在生前在一起，但是神给他特别的启示，所以他有使徒的资格。他见过耶稣，他看过耶稣从施洗约翰施洗一直到被接升天，那么这样是一个使徒应该有的条件，当然再包括他的表现让人家选出来。保罗都没有这些，保罗就是耶稣直接向他显现，然后就这样给他这个权柄。所以难怪很多人不太服气，因为他好像没有认证，不太够哈。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我是神的使徒，他有这个权柄，有这权威，耶稣亲自呼召他的。这个再一次，各位如果要知道，多看一下加拉太书，尤其第一章就知道。使徒是教会的基础，是见证他们所传讲的道是真实的人。好，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么虽然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也是给历世历代的圣徒的，包括给我们。圣徒分别为圣，圣的意思不要把它想成至圣先师孔子，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圣通常是指道德上非常优越，但在圣经上讲圣最基本是分别不一样，神是跟万物都不一样的，所以神是最圣的。那么当然他的圣洁包括他跟万物的不一样，他不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他不是被管理的，他是管理一切的，他不被审判，他审判一切，他不需要被拯救，他拯救他心里要拯救的人。那么神是圣的，那么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也是圣的，就是圣徒主要是我们跟世界上有别，有别不是在我们的肤色，不是在我们的阶级，不是在我们外面甚至里面看得到的这些我们的学问啊、知识地位，我们跟人家分别是我们信上帝，我们信圣经里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我们在世界上靠他而活，我们在世界上为他而活。靠是 by， 为是 for。 我们华人教会喜欢讲为主而活，这是不错的，不过更重要的基础是靠主而活，就是我们要靠着他才能够为他做事。我们是圣徒，是靠他为他的。那么下面这一句话就是在以弗所书，在保罗的神学，在近代很被看重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他里面，枝子连于葡萄树，连于基督，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十年听到很多人喜欢讲的，可能我们一般人还没有这么快接受哈。聚会所的也很喜欢讲这个，这是一种学者会说在基督里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表达方式。什么叫在神秘主义？什么是神秘主义呢？就是很难形容的。我在这个房间里，你懂，我在或者你在我的心中有一份地位，这我们也懂。我在耶稣里面，这就很难懂了。孙悟空曾经跑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那么我们是说基督在我们的肚子里吗？在我们心里吗？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弗所书这个观念最重，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这个观念在基督里，就跟约翰福音讲的枝子跟葡萄树连在一起有点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讲，在基督里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工作，信徒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以至于基督的一切丰富 不断地加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切的需要不断地告诉他，我们的罪恶也不断地重担都卸给他。在基督里，就是因信心，因圣灵的工作，因着神的话跟主相连。我们在人间很难想出什么例子，但是你可以想，就是一种密切的关系，好像枝子和葡萄树一样啊。这个观念就是尤其改革中这几十年非常喜欢重新强调，没有什么不好，很好，很对。那么我们如果就省掉这句话，就是有忠心的人，但是他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他凭着信心能够有忠心，凭着信靠耶稣基督有忠心，还不只是信靠，是连于基督耶稣有忠心啊。这个是在基督里的，跟基督相连，跟基督有密切的相连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耶稣，因着基督耶稣，为着基督耶稣，我们能够有忠心，忠于上帝，忠于神给我们的呼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恩惠就是一个好处，第一是好处，第二是白白的好处。 Grace 是跟那个英文的 graceful 有点比较能够表达，优美的、优雅的、美好的，而且这个是不要钱的，白白的一个好处，这叫恩惠。平安呢，一般讲就是恩惠的结果。平安不只是说和平的一个环境，平安是跟神和好，因着耶稣的工作，不在惧怕中生活，而有一个很，也是很难形容啊，就是很丰富的生活。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通常也是就这样说一下，今天连不信主的人其实也会用这句话了，只是他们用的很省略。我们讲愿意恩惠平安临到你，其实就是希望你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恩惠和平安，得到上帝跟你同在而有的恩惠和平安。那就是什么？早上希望你有一个上帝跟你同在的早上，那叫 good morning。 下午希望你跟上帝同在，有个好的下午， good afternoon， 然后 good evening， 那么最后晚上睡觉了就 goodbye。 goodbye 就是 God be with you， 就是说再见，其实就是愿上帝跟你同在，使上帝一切的美好加给你。因为恩惠平安只能从神而来，不能从任何其他地方而来，很丰富的啊。好，这是一个祝福。祝福完了，他就颂赞上帝。颂赞上帝的同时，他也把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讲出来了。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前面讲我们的父，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父，这个观念都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不去多想它啊。上帝是我们的父是什么意思？我们民间信仰拜妈祖的没有把妈祖当作父，不知道有没有把它当母啊？那么我们中国拜一个女神通常是天后嘛啊？没有天母嘛，就是士林旁边那个天母啊，没有这样讲。但是以色列人还有基督徒都有这个观念，我们跟宇宙万物这主宰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父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在解经的时候，你就用点脑筋去思想。当然不是他跟另外一个女神结婚把我们生下来的，不是。那父是什么意思？大概解经家说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父，表示我们跟他有一些就跟父子一样，有一点像，有像的地方，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 有神的聪明智慧和各方面，虽然品质上差很多，但是本质上还是有，我们是像上帝的。所以如果说的严格一点，有人要看上帝，你就说你看我就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显出多多少少显出上帝的形象，他是我们的父。但是当然我们堕落了，我们败坏了，我们远离了，这形象破碎了，但是不能完全消灭。他是我们的父，表示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按着他形象造的。当然万事万物多少都表达出上帝的形象，受造物包括一个原子分子，最小的最大的，多多少少都表达出神的智慧，神的作为。不过一般来讲，神的智慧和作为最清楚显现的是在人的身上。这我讲过好多次，我们看雪花，我们看野地的花，我们看海洋啊，我们看星星月亮，哇，你真伟大。其实你看到人应该觉得，我观看人才觉得神真伟大，因为人受造奇妙可畏，即使是已经堕落了。我们是，神是我们的父，表示我们像他。神是我们的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继承他给我们的东西。儿子是继承父亲的产业。上帝不会死，不会给我们留什么遗产，但是神把这个世界从受造的时候到新天新地，神是把世界给我们管理的。就像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我们要继承神给我们的家业。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是父啊。那么神是我们的父，那么神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这里当然如果就三位一体来讲，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跟我们是神的儿子又不一样了。我们是神的儿子，是 by grace， 是因着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神的儿子，是 by nature， 本性。我们是被领养的儿女。我们的主耶稣是永远是神的独生子。所以你看耶稣的祷告里面，耶稣跟天父的祷告里面没有用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我们的时候有这样，耶稣跟天父的祷告都是父啊，我父啊，没有什么我们的，那个是他是独特的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个主字啊，我们也不去多讲，主可以有就是一般的老板的意思，但是也可以有上帝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非常丰富。那么早期说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因为很多地方圣经把耶稣称为主，就如同我们称耶和华为主一样。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要颂赞归于他。为什么要赞美上帝？这我们也问过，为什么神要我们赞美他？赞美他是什么意思？赞美表示不仅是他的伟大，神要我们赞美他，绝不是上帝要人捧他吹他天天要歌颂他，不是，而是神要我们所有的受造物用赞美来反映出他的伟大和我们的蒙福。我常常举例子，当我们赞美一个师父的时候，我们说这牛排师傅煎得真好，你赞美师傅的手艺好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口福，你吃到好东西了。你赞美一个景色好，表示你有眼福，你看到一个东西。所以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一定 imply 一件事，就是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白白得了这么多的福气，那么我们要把颂赞归给他，也是在那里说明我们实在很有福。那这就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在生活中时时刻刻有这种欢喜快乐的兴奋高兴的心情，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情，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因为我们随时都活在他的奇妙的恩惠和慈爱中，颂赞归于我们的神，因为他太伟大了，而这伟大跟我是有关系的，我看到经历到他对我的好。那他一切的伟大呢，他特别讲他在基督里，你看第二次了，前面第一节讲在基督耶稣里，这次讲在基督里，我们跟基督相连，使我们能够得到基督一切的祝福。上帝跟基督相连，使基督能够把上帝一切的权柄能力都领受再传给我们。神是在基督里面，就是神当然不是信基督了，但神跟基督的相连就更密切了。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可以说，简单的说，神赐给我们各种福气，神赐给我们天上的各种福气，神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但是他这里的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点，就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一点路德也很强调，就是所有的好处不能离开基督。如果我们不是透过基督，上帝的恩惠慈爱临不到我们，不透过基督，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中。所以神在基督里，神没有什么事需要被提醒的，我们需要被提醒。你要得到神的一切好处，你必须在基督里，因为神是透过他把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等于说天上的福气是将来的，地上的福气是现在的。属灵的福气也不等于说属灵的福气就是心里有平安啊，有圣灵的果子啊。一般人宁愿要属物质的福气，这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意思是所有的福气来自神。天上跟属灵都是指来自神的，神赐给我们各样来自神的福气。那例子第一个，第四节，就如神从前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福气真听起来还是很遥远，但是很跟我们很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他的福气包括他拣选我们，再一次，这是第三次出现了，他不是拣选我们，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他透过基督来拣选我们。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不是被拣选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问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会碰到，不多了，但是会碰到，我怎么知道我是被拣选的？那么他说预定论好像不能给我什么安慰。我说本来一个人知道自己被拣选，不是因为你晓得神的预定，神的预定我们刚刚说了是神隐秘的旨意，没有一个人，我想包括天使在内，能把神的预定的书打开，上面有写哦，得救名录里面有康莱昌，哦，我放心了。没有，我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去看这个东西。你知道你是得救的，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确据不来自你看到了一个秘密，神的预定的手册。你知道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叫你仰望耶稣，你知道你是蒙拣选的，就是透过耶稣。这是就是路德特别常常强调的，你一定要透过十字架上耶稣来看一切的事。你透过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台湾的政治或者你的身体状况来看，我们都看不到什么福气，我们看到的、我们感觉到的常常都是很大的挫折啊。所以跟基督要连在一起，我们被拣选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信靠基督， 我们被拣选，一定要跟基督连在一起，一定要跟我们信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拣选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也再提一下，人间在拣选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取决于被拣选东西的优点。我选这个牌子，这个品牌，我选这个教会，我选这个人做我的配偶，都是因为他身上，他本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让我去选他。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的特质特点，神拣选我们就是他的旨意。说的霸道一点，我就是要选你，你就被拣选了。同样，拣选是很霸道的，或者是很，我也讲过很多次，很没有理由的 gratuitous， 就是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理由，不是因为我们优秀，这个钻戒很漂亮，这部车子性能很好，这件衣服设计得很好，因为它有什么优点所以我选它，不是的。虽然这是我们的尝试，神拣选我们纯粹是因为他定义要拣选我们，那么这个是要我们感恩的。不过相反的也是一样，神拣选我们是出自他我们测不透的旨意，神弃绝人也不是因为他坏，这个在罗马书讲过，罗马书第九章，神拣选人不在乎那个人的行为，在乎他的旨意。同样，神弃绝人也是一样。神拣选我，神拣选保罗，不是因为保罗好；神弃绝犹大，也不是因为犹大坏。保罗举的例子是雅各和以扫，这一点我们也不去多分析它了。我们只是说我们要认识这一点。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世界还没有的时候，我还没有的时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他就定义了，他就拣选了我们。当然拣选我们，我们更强调这个恩典，我们比较不去多讲弃绝以扫的事。他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他透过他的儿子，透过我们对他儿子的信心拣选了我们。我们不是因为好被拣选的，但是我们被拣选以后一定要好。我们不是美善所以得到恩典，但是我们得到恩典以后一定要有美善。所以一个蒙神拣选的人，连于基督的人，就一定在圣灵的带领下，神的旨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当然还很遥远，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应该都开始了，应该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良善，我们的圣洁，甚至这个字后面也有用，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毛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的没有瑕疵，保罗用的字眼是一个完美的新娘啊，一点缺点都没有，这是将来必定会成就的事，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爱我们，同样也是一样，爱跟拣选都没有理由的，他就是定义要这样。当然，我们也再一次强调，你不是好而被爱的，但你被上帝爱以后，一定应该要好。那么圣经就常常讲到说，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好，这个人如何如何的坏，因为他好我就对他好，因为他坏我就对他坏，是有这些句子，但是这是在上帝旨意预定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蒙恩了，被拣选了，得到圣灵了，我们应该结出果子，那么神喜悦我们结的果子，就继续把恩典给我们。所以我刚刚说的，我们不是因为好而被拣选，但是我们一定蒙了拣选以后要好，蒙了爱以后要好，要不只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而且要有儿子的样式。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原文应该也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他在这一章里讲了好几次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名分跟实质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有儿子的名分就有儿子的实质，就有就应该在我们生命中活出上帝的形象，就应该显示出我们是得了上帝产业的人。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目的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要我们颂赞他。再一次，不是神喜欢人巴结他、阿谀他，神希望我们能够因为经历他，不断经历他，越来越丰富经历他的美好，他对我们的美好，他对万物的美好，让他的荣耀显出来。不是他需要，而是我们应当如此，因为我们的确是蒙恩的。那么他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他的恩典要得着称赞的。各位不要轻看上帝给你的任何恩典，不要甚至不要说上帝给你的不好。恩典不是 cheap 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不要钱的，但是恩典是荣耀的。荣耀就是美，荣耀就是那种叫人震撼的美好。他的恩典太大的智慧，太大的能力，太稀奇的改变，我们就应该颂赞。这个恩典仍然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他在爱子里，他在基督里，恩典美好，一切都要跟基督连在一起。他前面是他爱我们，但他爱我们前提是我们跟爱子连在一起。他在爱子 Beloved Son， 这是耶稣基督，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他爱耶稣，他爱耶稣却舍弃了耶稣，将他白白舍了给我们，我们就因着他这个奇妙的爱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来不是儿子的，我们本来是奴仆的，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是。我们怎么得到呢？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话。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我们需要被救赎，这个字的重点在赎，救赎重点在赎，比较不是救。有的时候救恩是在讲救，那么救赎是在讲赎，也就是付了钱把你买回来，也就是上帝付了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被买回来是爱子的血，不是神付了多少钱，是神付赔上一条命。通常我们讲血都是讲死，我们讲我们得救赎是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这个是不错的，不够完全。血不是只指着死，血其实有两个相反的意思，血是生命，圣经有讲生命在血里面，血是指着生命。当我们血液流通的时候，我们是有生命的，当我们血液流出去的时候，流人血的就是那个人死了。所以爱子的血包括爱子的生和爱子的死。耶稣救我们不仅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受难，耶稣救我们也是他活着的时候，他每件事都顺服天父，从天父那里得到的赏赐他再转给我们。所以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都是我们得拯救得恩典的管道。我们尤其福音派，我们一般都是非常强调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死，但是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不能只是在科西马尼园以后到加略山上的事。耶稣的死 耶稣的十字架包括他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腹中就开始了。那是一个委屈，那是一个降卑，那是一个为了要爱我们而做的事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些都很不好理解。你今天被绑票了，父亲付出一笔钱把你赎回来。你今天被绑票了，父亲把你哥哥杀掉了，然后绑匪就把你放掉了。这我们不懂啊，就是没有这个观念嘛。你怎么会用人的死来赎人呢？你需要钱或者是钻戒或什么好东西，为什么需要死？我们也就再回想一下我们讲过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要救我们，怎么一个救法？如果像我们常常灵恩派喜欢讲的，耶稣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的确有，圣经上有讲，让我们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但是如果耶稣，如果上帝要消灭魔鬼的作为，他不必变成人嘛？上帝在天上小指头动一下，所有魔鬼就消灭了，干嘛要到人间呢？干嘛要耶稣要到人间要死呢？那么耶稣来如果是要打击魔鬼，的确是打击魔鬼，但是这好像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要打击魔鬼，他不必道成肉身，也不必死。耶稣来如果是要给我们做榜样的，同样他不需要来，用足够的上帝的话来教导我们就可以了。正统的神学常常会强调一点，耶稣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最基本的不是针对魔鬼，也不是针对人，是针对上帝。我们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必须要有一个代赎的东西来代替我们，来代表我们，使上帝的震怒得以平息。这个叫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就是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处罚我们，我们又受不了这个处罚，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基督成为我们，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也是我们在神学上常常要念的。保罗说这是神用诸般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不能没有的一个就是我们理智上的过关，就我们需要明白一些理智上的事，要用聪明智慧来明白。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喜欢听见证，听故事，原来他怎么坏，后来信了耶稣就变得很好了。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对的事。我觉得尤其像你们教会，很多知识分子，这种生活的经验是需要的。不过，那个基础还是一个，对不起，我用这个字，一个知识。你知道上帝用多大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被救赎，耶稣的死为什么是必要的，道成肉身为什么是必要的，那么为什么他的被击打是必要的，因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必须都得到完全的满足。好，这些赏给我们，我们能领受。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这是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一点不差的每件事都会实现。他预定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奥秘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很难懂的东西。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断地讲神的奥秘， 那个难懂的就是，你可以说就是救恩了。救恩怎么会这样才临到我们？救恩的范围怎么会这么广大？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能得恩，一起蒙恩，这是他的旨意的奥秘。他的旨意我们说了我们都能够懂，就是福音和律法。但是我们也有不能懂的，就是他的永恒的预定。那么这个福音和律法怎么显出来？显在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这是他的奥秘，他预定的，他按着他的旨意来执行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也没有像希腊神话里面的命运。希腊神话里面天地最大的那个神对命运都要低头的。你就可以看到西方就是非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没有我们说的那个一个全能的神计划了一切，连神明都在命运的掌握之下。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会说人间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事在上帝一点不改变的旨意中进行。这个部分保罗在这里讲的算是相当多，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我们不能再去问为什么会这样，他提醒我们这是他预定的美意。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显出上帝的智慧和爱就好了。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时候满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你看又是一次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话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生活，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觉得这个世界在神的旨意中一步一步的进行。譬如说你不喜欢的候选人当选了，你不会觉得这是神的旨意。譬如说你今天感冒了，你不会觉得神的旨意。我们相信每一件事，大事小事，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的，我们关心的不关心的，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各位，这个世界的进行是偶然的，没有意义的。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也会觉得没有意义，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也会觉得我的婚姻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连于基督，让我们知道神的美好，好叫我们颂赞他。神没有意外，我们人看起来有，我们人会有后悔的时候，神没有。圣经有讲神后悔造人了，圣经有讲神后悔要把就不把灾祸降给尼尼微城，那是描写我们人能看得到的。但在神看起来的后悔和变化中，都在他永不变化的旨意中进行。我这样举保罗做例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在母腹中就被拣选了。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所有的人基督徒，不要说在母腹中，在万事以前神就拣选我们。可是这并不妨碍保罗和我们每个人自己并不知道，保罗是在万事以前就被拣选，在母腹中就被拣选。可是他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抵挡上帝的，这也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就好了。如果我们能颂赞他是最好的，我们能相信，不是宿命论式的相信，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的相信，而是我们非常积极相信神要我们顺服他。我们的主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应该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神会让这个世界新天新地里充满了美善，充满了对上帝的颂扬。不过重要的还是我们呢。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看到没有，又是一个在他里面，在基督里。我们又是因为跟基督相连，我们得了基业。 基业就是地业，就是 property， 就是房地产。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注意那个小字，说成了基业。说简单一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会给你一块地，我会给你一块 property， 我会给你一个基业。那么得了是神给我们，成了是我们给神。神给我们一块地，其实就指着我们的救恩。我们给神什么？我们成了神的一块地。神给我们是迦南地，神给我们是这世上一切的祝福，还有将来的祝福。我们给神给什么？你会发现神对他的土地很有要求的，事实上神对他的儿女都非常有要求的，神对他的仆人非常有要求的。你要做上帝的礼砖，你真是不好做啊。他给你五千两银子，你要马上赚五千两银子。你不能跟神说今年景气不好赔了，他要你赚的。他对他的葡萄园无花果园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非常注意收获的，如果没有果子要把它砍掉的。这都是我们比较忽略的事啊。神给我们基业，神给我们一块地，当然不是以色列，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这里，神给我们是在天上，但是神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神把我们自己变成他的产业，变成一个能够获利百倍千倍的，能够长出许多花果的土地啊。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我们要多结出果子来归给主。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再一次，首先在基督里，你这些都可以把它划掉，你简单的说首先得到称赞，神要我们称赞他颂赞他，可是我神要我们在对他有盼望，但是他总是加这个phrase， 就是在基督里。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上帝的话，我们跟基督相连。上帝因为爱他的爱子，他跟基督相连，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必须在基督里面。不透过基督神不爱我们，不透过基督我们不信神，总是我们这位中保不能没有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道、福音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用真理表示这是真实的，用道表示这是文字，用福音表示这是好消息。其实都是类似的，都是在讲上帝，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也是表示一件事，这是基督教特别讲的，我想其他宗教也不会多讲。我们特别讲救恩，我们人是在一种可怜的状况中，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有帮助，我们需要的是拯救。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有教导，我们需要的是拯救。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有学习一些道理，我们需要的是被拯救。我们需要，我们在一种非常苦的环境中，痛苦可怜的环境中，我们听到真理的道，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就信了他。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好，各位，这很复杂的，似乎很啰嗦的这一段话，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荣耀的神在永世之前拣选了我们。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救恩呢？ 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和死完成的，但在这里他说出圣灵的工作了。我们信他，我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圣父和圣子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都有讲，圣灵在这里讲出来，我们也就需要被提醒一下，神给我们的祝福在永远中就预定了，在我们生活中就开始逐渐实现了，将来在天上会完全。现在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甚至我们讲再简单一点，我们怎么知道有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听祷告？我们怎么知道，讲简单一点这里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一块地？我们有没有那块地？我要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我们没有那块地。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地契。地契就是他说的那个得基业的凭据，凭据那个字。各位，你有一张地契，等同于，我们简化一点讲，等同于你有一块地。可是地契跟地到底是也很不一样，一个是一张纸，一个是一片土地啊。我的意思就是，或者保罗的意思就是，或者圣灵的意思就是，一切的美好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都好像是假的，因为好像没有那块地在哪里。各位，你回想一下，从创世纪开始讲的，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叫你得为业的地方，以色列人都要承认这句话，一直到创世纪写完了，斯蒂凡在他的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亚伯拉罕就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他在应许之地流浪或者漫游了多年，一直到死，到死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希伯来书有讲这个，我是很稀奇，我们不太注意到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能得到上帝的应许吗？我们能在今世经验过多少永恒的祝福？从一个角度来讲，零。从一个角度来讲，零。从一个角度来讲，很丰富。你可能也可以跟我讲，我经历过上帝给我的祝福。不过你的祝福，比如说金钱、功课、家庭，不信主的人也有啊。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好多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你看到你那张地契，不过是一张纸，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地契的代表就是你是一个大财主，你有那个土地，圣灵就是那个地契，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印记是什么意思？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印记，印记就是其实跟那个得基业的凭据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印章，这个印章表示我们是属上帝的，上帝是属我们的。讲了这么多，就是各位弟兄姐妹，你需要有圣灵在你心里给你确据，知道神的真实，知道神爱你的真实，知道神应许的真实，能够有这样的体会。这一直要到我们被赎的时候，不是说就不需要圣灵了，而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再一次说，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东西，神所应许的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各位还记得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话吗？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没有绝望，他们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很稀奇，我们今天能信，我们能继续信，我们能信得很真实，比那些其他的不信主的人对世界上的东西的盼望还要更真实，因为圣灵的工作。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我们糊涂了；对我们信的人来讲，圣灵是一个凭据，你一定要有这个凭据，使我们能够颂赞主的荣耀。